嚟讲，呢个真系一个完全陌生嘅地方。大家都系我陌生嘅主里边嘅弟兄姊妹，但系仍然感谢上帝，因为咧让我能够嚟到呢个地方。当我嚟到呢个地方嘅时候，特别咧日头啊，琴日应该琴日晏昼咧揸车，自己揸车过嚟嘅时候，见到呢个地方，因为星期五晚咧好夜啊，所以咧睇唔到周围嘅环境啊。但系星期六朝咧，星期六晏昼嘅时间，我揸车过嚟嘅时候，确实好感受到咧，上帝为大家预备咗一个好美好嘅环境，让大家喺呢个地方建立教会，去到咧系见证上帝嗰份嘅恩典。多谢上帝，亦都多谢各位弟兄姊妹嘅邀请，让我咧系能够远道重洋嚟到当中，与大家同佢去敬拜我哋嘅神。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叫做《来吧，我们登耶》，来吧，我们咧系我们在耶和华嘅光明中行走。呢一句说话其实系个以赛亚书第二章嘅第五节嗰句嘅说话。当大家头先听到Evan 帮我哋读嗰段经文嘅时候，你会知道前面仲有一句叫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咧在耶和华嘅光明中行走。听呢句说话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感觉，其实一个好鼓励嘅一句嘅说话，鼓励嗰啲听住以赛亚先知嘅信息嘅人，要咧让佢哋得着咧鼓励啊，有勇气继续咧行主嘅道嘅一个嘅说话。不过当我们去看这句的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可能要退一步下来想一想，到底当他讲雅各家的时候，到底他是讲给哪一些以色列人听呢？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家其实代表着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对着所有的以色列人讲呢？又或者他讲的时候，其实背后他针对的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我们知道这个的以赛亚书，特别是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这个是主前是八世纪的时候开始，那个是南国开始面对北国亡国，南国开始面对是北方的强邻的那个的侵略，去到公元563年应该是咁咧，就开始亡国的日子。我哋称呢段时间咧叫做咧先知的时代，特别咧系一个咧好重要的一个时间。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亦都系一个祭司，佢得到上帝的神谕，以至咧佢喺当中咧系发出咗上帝的信息。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大家看那个的圣经，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是一首诗歌来的，用那个诗歌的题材去到展现给我们看，是一首诗歌，在古代来讲其实是唱出来的，不过今天我们都真的不知道呢，它用什么调去唱这首歌，整个 melody 呢到底是怎样。不过我们清楚知道的，它是一首歌，藉着诗歌将上帝的 说话呢去展现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听。若果你刚才好留心听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内容的时候，你会知道这首诗歌其实对于当时来讲，面对外邦人的侵略攻击的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来讲，或者我们叫简单讲叫南国的犹大国的子民来讲，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几难消化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一件的事情，就是似乎呢有很多非犹太人，或者我们习惯讲叫外邦人，他们呢会不是来攻击耶路撒冷，不是来侵略他们的国家，而是要确实去到这个石安山，并且要进入耶路撒冷城，更加要进入在耶路撒冷城的山上面那个圣殿的里面，去到咧敬拜嗰位嘅上帝。所以咧，大家会见到第三节嗰度话：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嘅山，登雅各神嘅殿。这个对于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其实是一个咧难以想象嘅事情。外邦人唔系友好嘅关系，外邦人系敌人嚟嘅。不过似乎咧，上帝对于当时嘅以色列人讲，发出咗一个好独特嘅信息。这个信息 不是当时间可能实现，因为在这里他说是末后的日子，在将来的时间将要发生的一件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情。以赛亚先知将上帝的说话话给这个犹大国南国的子民听，这个的讯息在将来的日子，外邦人都要来到圣殿去到求问这位的上帝。在诗歌的当中，以赛亚先知指出了有两个的原因，大家可能都会读的时候会留意得到，在第三节那里说为什么他们要来啊？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一个理由就是那些的外邦人带着一份的期待，期待能够去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的当中，能够去到认识耶和华上帝的道。这个是生命之道，是他们所珍贵，是他们想寻找，并且去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生命的道理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圣殿的里面。所以他们愿意的来到锡安山，愿意的进入耶路撒冷，愿意的上到上帝的殿里面，去到寻找上帝生命的道。第二个原因，这里其实都有讲的，在第四节那里他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上帝要彰显他生命当中，人生命里面那份的公义，判断是非公义。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主，也是审判人的主，按着他所定的生命的道理，去到指出人做得啱的地方，也都指出人行错误的地方，要人寻求那种的悔改。当上帝彰显他的公义，审判万人，断定是非的时候，他就能够化解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仇恨，能够化解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冲突。所以在后边的里面，我们见到一个很古怪，但也很独特，并且我们可能很期待的一个的想象。这个想象有些人说已经将这一段的经文张贴了在这个的联合国的一共墙上面。那里说什么？他说他们那些人当经历了上帝断定是非，经历上帝的审判之后，他们要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当上帝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解决了人与人之间那些的冲突，让人能够重建在和平里面的时候，上帝的审判让每一个人心服口服，在末后的日子的当中，以至于人再不需要武装自己，人再不需要靠这些外在的攻击的武器去到保护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能够将这些的刀打成镰头，那些的犁头，就好像呢台湾金门岛那里将旧时大陆打过去的炸弹，一个个弹头将它变成菜刀，拿来切菜，原本是攻击的，不过变成了生活的用具，再不需要成为了一个杀人的武器，而是一个是我们应该叫做是制造食物的一些工具在当中。枪也都不再需要了，可以打成镰刀，去到改来做什么呢？收割，收割的禾菌，让人能够得到生命的滋养，再不需要靠这些的外在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因为那位公义的上帝彰显了他那个的公义，审判了人，为万民断定是非。 这两个景象就是万民悔改和转变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确实不在以赛亚先知公元前这个六世纪的时代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以赛亚却得着上帝那个神谕，宣讲了一个将要在未来发生的一个的讯息。雅各啊，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句的说话的意义就变得有它的根据和重要性。但是当然我们仍然都要回去我起初问的问题，就是到底这句说话是对哪些人讲的呢？大致上圣经学者去探索这句说话的时候，有两个的讲法呢是出现了的。第一个的讲法呢，其实是根据于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基础，去到发出了第二章那个的讲法。第一章是讲什么呢？第一章是讲耶和华上帝去审判那些的以色列民，他们行恶，他们犯罪，所以在当中整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的里面就不停地去数算，去到责备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并且在这个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六和第十七节那里这样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以赛亚书第一章的里面去到指出那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他们漠视了上帝的说话。其实在这个的犹大国约阿斯王约拿西对不起在犹大国的里面都曾经记载住那个的在王的殿里面没有人呢是认识耶和华的说话。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当他们维修圣殿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发现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在圣殿的某个角落发晒毛封晒尘的东西，那些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律法。以至于当约西亚王听到的时候，他撕裂衣服，其实都是在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讲紧啲乜嘢嘢呢？讲紧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完全的当上帝的说话无道，有得他们封尘，那些再不是他们重视，都不是他们关心的事，他们只是随己意去到生活，去活他自己想过的生活，按住自己的利益的标准去到处理人和人之间的事情。以至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谋求自己的利益，或者甚至会伤害到其他的人。因此在这一度以赛亚书第一章的里面就去到审判那些以色列人，并且呼吁他们要悔改。在这个的刚才所读的里面特别讲到的是他们要悔改，洗涤自洁，就是这个的意思。犹太人在这个的两日之间建立出来的那个的洗礼，就是由这里开始一路下去，洗礼是借助住一个的水洁净，洗干净的手，除去污渍的这个的做法里面，去表达住我们愿意悔改的一个的意思。所以当很多的人去到施洗约翰面前去洗礼的时候，是表达住他们愿意的悔改归向上帝的心。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同样的呼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洗涤，要自洁，要除去那些恶行，要止住行恶，要学习行善，要寻求公平。讲的其实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做这些呢？从来都没有做这些事，没有做才要提他要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以赛亚讲到第二章这一段的说话的时候，其实他是鼓励那些以色列人一件的事情， 你哋唔好以为上帝嘅说话冇价值，你唔好以为上帝嘅说话唔重要。你谂下喺末后嘅日子，嗰啲嘅外邦人都珍贵地好想去寻求上帝嘅说话，成为佢哋生命嘅道理，成为佢哋人生嗰个依靠嘅时候，我哋作为上帝嘅选民，有上帝嘅说话，我哋反而自己放弃咗、轻忽咗、忽略咗嘅时候，系几咁可惜嘅事情。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赛亚其实第一个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自己都要去珍惜上帝的说话，以至于我们不会错失了上帝藉着祂的训诲所要带给我们生命那份的祝福，生命那份的恩典，并且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生命之道。所以当学者去研究这段说话的时候，会相信以赛亚其实讲一些外邦人重视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勉励那些以色列人，以前我们行差踏错忘记上帝，都要让这一切成为过去了，我们要重新来过，我们要珍惜上帝的说话，我们要重视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寻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的人生带来那份的恩典。这个是相信是以赛亚先知可能宣讲这个信息的那个最第一个的对象，但是其实亦都有另一些学者相信，其实以赛亚讲的可能是第二个的对象，那个对象包括以赛亚自己。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呢，这个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但是他出名，出名在什么事呢？这个的以利亚先知最出名的地方，他就是在这个阿哈王的年代的里面，在这个的山上面跟那些巴力先知去到斗法嘛，斗法看看呢哪个能够叫干旱的天求到天降雨嘛，是吧，好像大家很想上帝降多些雨给澳洲一样，他们在那里求看看哪个能够得到神明的允许，就其实当时来讲就是两个神的斗法，一个耶和华上帝，一个是巴力，哪个才是真神的一个斗法，结果哪个赢了呢？结果以利亚赢了嘛，不过以利亚赢了之后有什么后果呢？他被人追杀嘛，就是这个的阿哈王和他的太太都是要追杀他的时候，皇后要追杀他的时候，这个的以利亚就怕到落荒而逃嘛，逃了在山洞当中，上帝去到鼓励他，上帝去到是让他在休息，为他预备食物，然后直到并且向他显现。大家要记得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问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很强调说，我呢曾经为耶和华上帝呢大发热心，但是呢现在我就竟然要落荒而逃，有一种不满的状况。但是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我有7000个人，他没有向巴力下跪。换句话说，当整个以色列国当时沦陷了一个偶像崇拜的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在那里跟着皇帝和皇后那个习惯，去到时尚地，去到是拜偶像的时候，有7000个人没有背叛到上帝，仍然忠诚于上帝。当以赛亚在这里讲这段的神谕的时候，相信以赛亚其实都是一个很醒觉的人，因为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都很快地发现一件事，他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章，他重述他蒙召那一刻的时候，他说 见到上帝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人的当中。他知道上帝的公义是什么，他看见自己的罪，他自己的污秽的一面，以致他在那一刻里面经历上帝的接纳，经历上帝的宽恕。同一时间，当昔日以利亚的年代，在北国的当中都有7000个仍然忠于上帝的人，我们都能够相信一件的事情，就是在南国的地方同样都会有一些忠心于上帝的人，没有向这个的偶像下拜的人，一班仍然忠于上帝、信守上帝训诲的一班忠实的子民在当中。所以当以赛亚他讲这一段的说话的时候，他鼓励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时候，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其实以赛亚是在这里为自己打气，为其他人打气，特别是为那些仍然忠心于上帝的人打气。纵然外在的环境里面所有人都离弃上帝，但是他们仍然信守上帝的诫命，忠于上帝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很困难。当各个人都不是这样做，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内心里面那种压力，内心里面那份的孤单，那份的彷徨，甚至那份的无助的时候，有时还会因为周围的人都不是这样做，但你仍然忠于上帝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疑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对的时候。但是当以赛亚得了上帝的神谕，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外邦人都愿意来寻求耶和华上帝，追随寻找上帝的道的时候，并且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们，今天你所遵守你忠于的那位的上帝是最终的胜利者，你今天所遵行的道原来是最珍贵的道理。可能我们觉得是禾杆盖着珍珠，但是你得着的是那粒的珍珠，所以你要继续的坚持你对上帝那份的信心，你要继续的坚守你对上帝那份的忠诚，继续的用心的去遵行上帝那个的道理。所以当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以赛亚第二个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好像他自己一样，那些仍然没有放弃耶和华信仰，仍然忠于上帝的那些的以色列人，渴望藉着听到上帝的神谕的时候，他们疲累的心灵能够得着滋润，他们的心能够得着鼓励，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的忠心的去到遵行上帝的话语，继续的去见证耶和华上帝的公义，继续的去见证上帝的道那份的可贵。其实当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下，为什么那些外邦人会发现到上帝的话是那么珍贵的呢？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到上帝的公义是这么好的呢？当然可以说上帝直接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被所有人发现，然后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他们就自动的悔改去寻求，但是同样的很可能是藉着那些无名的传道者，在他们生命的里面用他们的生命，甚至用他们的鲜血，甚至用他们的一生忠心的去遵行上帝的话语，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命的时候，让那些的外邦人留意得到原来耶和华上帝生命的道是几咁珍贵，是几咁值得他们去寻找，以致他们开始用你一个眼光去看上帝的说话，以致他们开始去慢慢的去更进一步的去发现上帝的话语原来是对于他们来讲是几咁珍贵，是他们可以去寻找，并且各位上帝是愿意的向他们彰显他生命的道理。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好像讲紧一个很遥远过去的历史，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张林奇里面其中一段旧约的经课。张林奇是什么来的呢？张林奇其实就是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就是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我们都叫张林奇的日子，就是在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做什么呢？其实他是重新的去演绎翻，或者提醒翻当日耶稣的降生不是无缘无故的。耶稣的降生其实在当时来讲，有很多人等候着耶和华上帝成就他的应许，就是那个尼赛亚将要降临的应许。所以大家会记得在福音书的里面，不时有些人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位将要来临那个？甚至连施洗约翰在监狱的里面，都经历生命里面一个低谷的时候，他都有一种疑惑，于是他曾经都派过他的门徒去到问耶稣，你是不是将要来那位的尼赛亚呢？张林奇就是表述著教会或者历代的圣言所表达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期待上帝的拯救临到。所以很多时候在张林奇的里面呼吁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自省我们的生命，去反省，去检视我们内心里面的幽暗，以致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有软弱有过犯的时候，我们亦都看见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去到追求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愿意的去仰望我们的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拯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张林奇的日子是呼吁我们要过一个自省的过程，一个去调整，去到审视我们的生命之后，让我们从心里面发出那份的期待，期待耶稣基督的降临，以致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面欢喜快乐的去到仰望那位的上帝所成就的救恩。不过在张林奇的日子，特别当这一段的经文摆在这个张林奇的日子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同样的其实是一个话给我们听，张林奇是一个见证的日子，是一个见证上帝的日子。见证上帝是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那位的神。昔日很可能不单止以赛亚先知，甚至其他的先知，那些忠于上帝的人，他们用心地活出对上帝那份的忠诚，那份的生命的时候，他让人看见，不单止让以色列人看见，亦都让外邦人看见上帝的道是那个生命的道理，以致他们愿意的去寻找那个的生命之道。今日当我们在这个等候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会好像先贤一样，我们都重视上帝的道，让上帝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展现出那份的生命力出来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去到提醒提摩太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知道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很熟悉这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先言很深信上帝的说话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道，它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转变，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建立，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昔日在以赛亚先知的年代，可能有很多的以色列人 他们放弃，他们忘记，甚至他们拒绝上帝的说话，过自己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又会是哪一类人呢？我们会不会都是一班重视上帝说话的人？我们会不会是一班好带着一份期待，期待这个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讲的那个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愿意打开圣经，去到阅读，去到思考，去到仰望上帝的光照的时候，让上帝的说话去到建立我们的生命，让上帝的说话去到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命力的一个人生出来呢？我曾经呢从一个的微电影里面呢听到一个的比喻，那个微电影讲呢就说呢，你呢可能包括你和我都可能很想我们家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洁洁的，但是呢一间清洁的屋呢，不是呢你买了一个吸尘机放在你家呢你间屋就自动会干净清洁的。虽然现在有些那些 Octo Robot 都自己在周围走，但是 都有些死角位不行的嘛。如果你就买了一个吸尘机放在家，你就想着家会自动变得很清洁的话，你信不信啊，弟兄姊妹？你怎样才能够清洁呢？唯有你打开个箱拿它出来，真的肉手去来吸尘的时候，那个吸尘机才能够帮到你，让你的屋干干净净的嘛。如果你就放在一个箱里放在角落那里，你的屋不会因为你买了一个机器就立刻变得干干净净。我们说上帝的说话，我们的圣经是生命之道，但是同样地，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 decoration 放在我们书架的上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圣经 apps 放 在我们手机当中，让人觉得我是基督徒，不过我不会打开它来听，不会打开它来看，不会打开它来思想，亦都不会仰望圣灵帮助我们去到明白上帝的说话。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叫什么空入宝山就空手回了，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唯有我们愿意打开圣经，用心的阅读，带着仰望上帝的心去思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并且愿意的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才能够成为生命之道，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得着那份的生命力。所以当今天我们进入一个将临期的日子的时候，一个见证的日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作为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第一个要自我去提醒，彼此去提醒的事情，就是不要轻忽了上帝给我们这一本的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常问，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打开圣经去了解一下上帝，有些其实已经讲了很多他清清楚楚的让要我们知道的旨意，不过我们不愿意打开它来看的时候，圣经就不能够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了上帝所要给我们的那份生命力。所以在将临记的日子，让我们存一份谦卑的心，期待的心，打开圣经，开始我们阅读的习惯，去思考，去阅读，去求问，好叫我们能够在当中更加的体会上帝的说话。第二方面，我相信在将临期的日子里面，同样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说，又或者我们最重可以开在三章十五节到话，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话，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想我们都很多人会知道这一句的说话，这一句的说话其实是彼得 去提醒当时的信徒，是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见证，不是只是我们把口是见证，而是我们整个生命才是真正的见证。可能大家听过一个的故事，讲的就是在一个山路上面有只老虎呢，就每次有人经过的时候呢，它就会扑出来，然后呢就咬死个人，就成为它的食物。咁咧就天使咧见到呢个老虎太凶残啦，于是咧就同呢只老虎讲数吓。咁咧呢个老虎就见到天使嚟同佢讲嘅时候就话：啊，好啦，天使，既然咧上帝派得你嚟，我又尊重上帝，我就应承你一件事啦。如果咧有啲基督徒经过呢条路嘅时候，我就唔食佢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就照食噶咯。吓得唔得先？咁。個天使都覺得，唉，都好啊，起碼有啲你唔會咧係暴殺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佢哋搣咗呢個雕。點知有一日有個基督徒行過嘅時候，佢只老虎照撲出嚟，咬死咗佢，食咗佢。於是天使好嬲咁出現喺佢面前話：你唔係應承咗我唔食基督徒嘅咩？這個老虎喺度撩下牙嘅時候，就同佢講。我冇违背我嘅承诺喎，你睇下，你睇下，你睇嗱，我食咗佢只手啦，食咗只脚啦，食咗只身体啦，不过有一位我冇食到，佢把口，我冇食到佢个嘴啊！嗱，我遵守我承诺，因为這個呢个咧，我闻匀晒佢个身，都冇乜基督徒嘅味，只有喺边度有，就系、是、口气嗰部分，个口嗰部分有个基督徒嘅香气，所以我咪唔食嗰部分咯，所以我遵守咗承诺噶啦。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到底是得把口定是整个生命呢？彼得，圣彼得去提醒以当时的信徒，我们是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的见证，去见证那位的上帝。在我们活好我们的有信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见证，能够感动人心，能够让人见到我们所活出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是那种的香气吸引到他的注意，那种的香气吸引到他那份的好奇，以至于他愿意走在他身边去问，为什么你有那种生命力是我没有的呢？为什么你活得这么特别，但你又这么开心的呢？为什么你好像生命里面充满那种盼望，虽然你的人生仍然充满很多的困难和挫折的呢？于是彼得就说，你要常作准备，全温柔的心去话给人听，你心中里面这种盼望的缘由在哪里。昔日以赛亚先知话俾我哋听，嗰啲嘅外邦人点解会走到去耶路撒冷嘅当中？点解会觉得上帝嘅公义嘅审判系佢哋所需要嘅面对，并且系佢哋所珍视嘅嗰个嘅审判？系因为可能从以赛亚甚至其他忠于上帝人嘅身上，佢哋所睇见上帝嘅道。那份的珍贵，那份的重要，上帝的公义是几咁的美好，以至于他们愿意的谦卑下来，去到寻求这个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姊妹，将临期不单止是一种期待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的一份心，将临期亦都是一个见证上帝的日子。唯有我哋话我哋自己系嗰啲信上帝嘅人嘅时候，唯有我哋愿意努力嘅去活出一个有信仰嘅生命嘅时候，外边嘅人见到我哋嗰种有信仰嘅生命嘅时候，佢哋先至会再谂一谂，到底圣诞节系咪纯粹一个狂欢嘅日子？圣诞节系咪纯粹一个 party， 纯粹一个放假嘅日子？抑或圣诞节其实就好似我哋身边嗰啲基督徒话紧俾我哋听，系嗰位上帝彰显佢爱同救恩嘅日子，以至于佢哋都愿意同我哋一样嘅去寻求认识嗰位嘅上帝咧？所以弟兄姊妹，将临期在这个圣诞之前的日子，是鼓励我们要珍惜上帝的说话， 让我们愿意的打开上帝的说话，常常的去阅读，去思考，去反省，并且去遵行。张林奇都提醒我们，你的生命就是见证上帝的时候，以至于别人能够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上帝的救恩，以至于别人能够好像昔日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事，就是从那些信仰上帝的人身上看见跟从上帝仰望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件几咁美好，是他们都需要把握的事情。以至于圣诞节不单止成为你去到数算上帝恩典的日子，也都让圣诞节能够成为你身边的人因着你的生命他们能够得救蒙恩的时候。但愿上帝亲自的去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珍惜上帝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努力的活出上帝的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尽力的活出了一个有信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是见证着上帝那个奇妙的救恩，别人能够因着你的缘故归荣耀给我们各位的上帝。珍惜上帝的说话，努力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命，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日子即将来临的时候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去祈祷。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施恩的主。我们就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的是将我们的生命呈现在你的当中，祈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圣灵要成为保卫师，去引导我们活出主你所喜悦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好好地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人看见信靠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是一件几咁美好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的被你爱所感动，并且我们能够是带着期待的心珍惜耶稣基督的降生，仰望上帝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真正的鼓励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愿主赐福各位。